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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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我们昨天谈到的是法性常住这个道理。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相跟大圣很相通的道理。那其实在这里也跟大家提一下啊，假如我们的心很细的话，一个法则可以提供你很多修行的药。所以说佛陀可以只单纯在此生彼生此灭彼灭他能生活。那我们绕了很多圈的，我们还不一定能真正懂啊。为什么？如果我们讲说此生彼生，那就是此不可得，彼不可得，是不是？那不可得，如果以这个道理推到一切法，凡是因缘所生的都不可得嘛。那所以他那个知取心就能放下来。那我们现在如果从这里来谈法性常住，那这个法性常住开演出什么样的道理？那有些经典，我们像一般，我们有很多机会看到很多的经典。那你如果很细心的去品味它，所以经典有时候不在于多少，而在一个道理懂不懂，求多不一定有用。是好像我以前提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算术题目算得很多，但是不会，不如做几题就会。那会了以后，所有题目就可以抛开，任人出题，我都可以回答。对，所以应该寻求那个智慧，而不是在寻求那个量的多。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假如我们到最后这一页第七页的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我们看到什么意思？此等诸法，哪些诸法？就是老病死忧悲恼苦，此等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那如果从这个道理来谈的话，也就是法不异、不离如、法不异如，那解脱在哪里？就当下了。那不是显当下的道理吗？所以生死在哪里？涅槃在哪里？这不就是生死处？假如这个道理是个法，当你看它的什么法？此等诸法是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些此等诸法是吧？是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所以由这个原理，是不是也衍生了更深的缘起观念的时候，就是大乘的菩萨道？那我们大乘的菩萨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个很广大的慈悲？因为就在生死中，就是涅槃处。所以他有没有另离生死再去寻求涅槃？不是，他就在离生死的磨练当中，慢慢能究竟涅槃，究竟彻底清净正的实相真如，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行啊，不能以眼前观察而另外寻求一个解脱处，都不实在的啊。所以如果这个观念回归过来的时候，那你我们就知道很多教学是一种方便，而实际上他要你是什么？从你现在的老病死忧悲恼苦当中去观察解脱的。所以不管是文摩诘经啊、的宝积经啊，很多经典啊，他都讲什么？他说他包括菩提从哪里来？菩提从众生出来。那莲花之所以能开，一定不是在悬空的，一定是在淤泥当中。那众讲法其实在就点出了这个性质啊。所以解脱处从哪里来？从离开的五蕴这个苦身啊，也没有解脱处。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那我们现在不是大部分的修学，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修学，我们会设定一个方法去修，对不对？但我们很少把那个方法回归到五蕴，是，所以你的方法变成向外去了。即便你现在修戒，即便你现在修定，即便你做什么观察，这个观察一定是集什么当前五蕴去观察的，这个方法一定会扣回到这个地方来的，啊，就是这个五蕴处，就是你观察的地方，这是修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啊。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积极的很多用功的修学，但我们大概严格知道啊，知道这个修是要观破五蕴啊，但你只是道理懂，你这个原则上的知道，但你并不是很清楚的把这个道理回归到你现前五蕴的观察，这是不究竟，这是不究竟。所以我们昨天不是在谈吗？佛法修不修，应该从这个面向来去论的。我们在那么多学佛当中，几人可以慢慢相应佛所说一而修的？越多人，名字为佛教性，我知道佛教性。好，我们从这里来看，那是如此啊。那接着我们有谈到说，关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些，我不以我过去里面我来用什么角度来认定这个我啊，那来思考我过去是如何，乃至我未来是如何。那为什么他这样不这样思考？不若我，这你看啊，在经典里面，金刚经讲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些经典只是讲出一个原则给你，那原则后来就一些大德菩萨就必须要为你说，这个原则其实是起始于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你就知道说，我们如何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金刚经》只有这么谈，这里就稍微更生气的谈，那其他的论有的谈的就更生气的。为什么无我相？我讲述一个，你必须要离开我相、人相，但为什么无我相？因为我不可得。那为什么不可得？不然你去辨学。你，像我们之前在讲中论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佛法的教学从来没有逼迫你勉强接受的道理。他说，你假如你认为你可以利用这个法，啊，你认为有来去，那请问你凭什么来证明有来去而执着真有来去者？是不是？那你认为有我，那你的我是从哪里建立？那你可以啊，你可以执着，你只要能抓到那个恒常不变的那个体的话，你可以执着，你有资格执着。那你所建立的那个恒常不变的那个执着者在哪里？是，所以我们讲嘛，你放下不是一个勉强，是因为你了然。所以在佛法当中的放下，其实不难的，是因为你认清楚。对，不认清楚修很苦了。所以修行这条路，说实在，我们讲实话的，有时候我们在家居士在外面看修行人啊，不要太勉强，不要太高，修行这条路不容易的。每个人啊，有时候还勉强，必须要苦中作乐。那为什么苦中作乐？因为这条路里面要真正能正自然放下，很难。要真正自然到说我能自然放下，很难。那还没达到这真正能由智慧照见而放下这条路，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存着那一份好心发心勉强而为之的。所以在这种观念里面，我们看到修行人，我们不大会往缺点去找啦，因为每个人都苦了，世上没有，所以难得有一份善根，就想会守护他。只要有一份善根，你们千万不要把一下子当作圣者，难了。好，你看，又要马肥，又要马不吃草，又要弘法利身，又要不要懒惰快钱。那我现在懒惰，世界不懒惰，可是我又没那个力道。我没有那个欢喜心，为了付出我自己本钱也不够，要给别人又很辛苦，啊，努力努力，没多久就起烦恼，我自己烦恼尚且很沉重，还要利益别人，我牙齿都在痛，还要跟他说话， 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晚一点来啊？等我牙齿好了再来啊。就是你说实在，那能稍微发点这种心都已经很难得了。你不要把他说那牙痛也熬不住，听说不是禅定就可以的吗？我以前也憨憨的，就跟我师父讲说，我师父感冒嘛，说师父不是禅定完了就没有感冒吗？我师父有没有讲过啊？是啊，哪那么厉害？不是，其实可以，但可以也不必然如此嘛。啊，那何况在众生的修行这条路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啊。假如一个人自在的话，哪在乎感冒？那一感冒就怕得要死，赶快禅定，让感冒没了。那这个法师也太差了一点。世间人感冒去看医生，我们感冒赶快打坐，都怕了，都怕了。对，过去圣者也不急着去治病。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啊，我们讲的就是说，他你要止可以止，假如你抓得到可以止的话，你去止。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其实也不轻易卖人情的，所以不轻易卖人情，就是说，当我在跟我的法师在讲谈论的问题的时候，最近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上课，有一个学生，他又来问说他怎么来研究，可是他又有他的看法，那我没讲一样，他就有不同看法，变到最后。他有些地方，他发觉他互相矛盾。不过我对这个学生倒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的思辨也很紧密。虽然他到最后没有看到他其实互相矛盾，那这个也是经过很多讨论以后，他才说：“对，我矛盾了。”那问题，我对这样的学生，我其实还蛮欢喜的。为什么？他懂得思考，他懂得思考，他得到的结论才会是他的。而不是说我怎么说，你师父说的我依教奉行，这不叫依教奉行啊，这也可以算是依教奉行，可是这个东西你要背叛也会很快的，因为你不是真正心领神会，不是心开意解的东西，是这时候不得已我接受的，当碰到大冲突我可以不理你就不理你，但如果由自己内心心开意解的话，你不会否定你自己啊。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是有一种说，你说不可知，明明可知啊，因为它有意义啊。我们经常叫你放下，你可以具体的讲说，为什么要放下？它有意义啊。好，那我们就问你说，那你的意义在哪里啊？是在这里啊。可是这里不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吗？你认为它有意义，另外一面就没意义啊。可是你经常有意义的东西跟无意义的经常放在一块。我们世间啊，我要生，结果灭就生里面的。你讨厌你喜欢生，你不喜欢灭。你喜欢生，你讨厌死，但你不知道原来生跟死放在一块了。那你如果要接受生，你就必须要接受死。你如果不喜欢死，那你就不要生。可是生又你喜欢，那矛盾在你身上。所以在佛法的思考当中，就是说他的观察是：我为什么能放下？因为我发觉我所执着的东西是虚妄的，是用这样的一个实质的态度去面对的，而不是一种勉强。好，那这是这个点啊，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啊。我最主要我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点上看到那个法不离汝，法不异汝，就是法当体啊，就是我们讲到诸法自性空寂，这是汝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能相应这个道理啊，没有人绑着你，是你自己拉着绳子不放。好，我们看下一个啊，见缘起便见法。中阿含经啊，这个有提到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那如果在其他经典还多了，后头还多了一句话，见法即见如来。是吧，这个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有提到，那这里他特别提到啊，世尊亦如是说，若见缘起便见法。那这个见法是什么意思？有几个道理，我们现在接着看。我们经常讲见法，好像是见到佛法的真实意，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讲见法啊，我们这个法好像比较正面向的讲说啊，见到佛法第一义，见到佛法真实意，对不对？也对。 可以这个剑法可以把它定在佛法。那可是你，可是你其实不需一下子把它拉到那里，因为你叫剑法，等于是你剑里面起才真正认知到一个法，就是法住止。就是你见到世间，你不一定要看到经典，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具体形象的什么三皈依。当你见到桌子，而见到桌子用圆形角度来看桌子，就是见到桌子的这个法，那不就见到佛法？因为佛法就不离开这样的缘起嘛，佛法没有离开缘起另外施设，是不是？佛法，所以真实佛法就是在谈缘起嘛，所以我们见缘起就是见法，是真实知道法如何存在的法住的意思嘛。那这个就是佛法的本质。那而不是说我们经常讲见缘起即见法，因为过去我们经常会提到见缘起即见法，终于体证到佛法甚深意。其实体证佛法甚深意，就是体证眼前现前缘起法的道理，就是体证佛法甚深意。所以这个道理，这个法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法，就是说现前一切法，现前一切法见缘起，才能如实知一切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你说我认识他，这个桌子我知道，我认为你不知道。你要真的知道这个桌子，非得从缘起角度才见他，否则你不认识他，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现在讲说我们可以在世间上有很多的知识，但假如你不能从缘起角度再见一些法，其实你并不是真正认识他。你所见的东西是什么？依众生共业加上别所现出的个人差别相啊，是不是？你会讲得通，因为大家做的一样。你做的一样，所以我们沟通啊，我们的业力一样，我们的共业一样，所以我讲的道理，我们在同样的业力当中，我们具有同样的思维法则，所经验到的经验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得通。但你如果跟不同业力的众生，你就讲不通。我们很厉害，我们厉害也没厉害到像动物那么厉害。动物有些它虽然是恶报，可是它的业力有时候比我们强，至少它能飞，我们不能飞，对不对？哎，那个我们讲说那个蚂蚁啊，我们的鼻孔可以塞好多只蚂蚁，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大鼻子还闻不到多远，蚂蚁可以闻到2公里外。所以显然鼻子大不一定有用，更小一点。我们塞的很多蚂蚁在里面也闻不到，那这个业力，狗跑，很多东西啊，已经那个在抓犯人的那种狗啊，有些那个东西啊，跑过去几天啊，已经带走几天啊，狗都可以在空气当中闻到味道。那像鸽子也厉害，像那个赛鸽啊，像赛鸽，夜赛晒在啊，从外面外岛。一放让它飞回来，哎，它就能飞回来。他们怎么用什么样的气氛去感受到那一个感觉？也是，所以我们不必然说，你认为你很专业，其实也是在业力当中，以不同的业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无法超越你的业力的认知，那你所认知的其实无法跳开你的范围。所以我们人的执着心越强，所见的东西越狭隘，我们作为的范围越小，因为你的执着到那个地方，你的执着被把你画出框架子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心量，在同一个事情他里面的认知或者他产生的故事点在哪里，你就可以他的量到哪里，你大概知道他能作为的到哪里。所以我想讲说那个心理学非常有用，他们是用他的那种科学来证明，可是其实在佛法里面的确我们昨天讲那个沙盘的那种心理学心理测验啊，那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他排出来是这样，当他心理治疗好的时候他排出来的那个沙盘不大一样，其实也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要稍微静一下，看到一个人走过去，那他起苦恼了，那回去啊他解决了，就在你门口，他突然走过去啊，他现在起什么烦恼？哎，走过去啊，他解决了，那脸都变了。那所以我们人啊，有的人，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从一个世俗法或者从佛法，因为 以前我们一个高中老师啊，我们经常都讲说人家都不了解我，我们那个高中老师呢，他那个也是很怪癖的一个怪人，读书读好多，他说他不知道你那个被了解是一种侮辱，被了解是一种侮辱，那我们的中国话来讲是不是有点这种道理？因为你的心智很浅，所以他才看得很清楚，所以下位看不到上位的情况，对。那当然我们不是故意隐匿的，因为圣者修行身口意清清楚楚，但我们讲说维系的心啊，动物的心很容易揣测，是因为他的思考很限制的，很框框的。所以一个人要寻求人家的了解，当然这就是在某方面你被掌握，其实就是你的习性很重嘛，是吧？你们有没有被算命过？如果算得很准的，表示你的习性很重。算得很准就是习性很重啊，就是框架是跑不出来的。如果你修学了一二十年还被算得很准的，找个比较硬的墙壁。后面那一句话我不说。都已经修几十年了，习气还都那么固定，才会被算准的，是不是？因为你此因此果，你有这种心念，当然那个果会等在那里嘛。当我们跳开的世俗念的时候，那过去的业力当然慢慢不能支持你嘛。所以一个人心念那么肤浅的，随物欲随外尘在转，当然很容易被抓到。当然我们不是故意装啊，我们讲因为身心习细腻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知道你自己，你管别人是不是。那这是额外的话啊，所以我们呢，一个人说他懂多少多少，假如他不从缘起角度来看，他看到的是，你看到他是业相，从来没有看到物体的真实身，是，所以见缘起即见法，从缘起角度才能看到法的存在，法的真实相啊，见诸法实相，不是吗？若见法便见缘起，你看。如果见法便见缘起也有意思，因为你见到法的时候一定是从哪里看缘起，所以法之为法，当我们众生依于对某个认知上给予名相和安立的时候，这个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当你给它确定的时候，它一定是从缘起角度让你成立它的，所以见法见缘起，见缘起见法，好，它是如此。所以这个道理有什么道理？这个是很多的智慧的。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现在在认知佛法，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检测一个学生他的观念到底恰不恰当，我们在提供一个法则让他思考，我们就看他是从几个缘起的角度在抉择这个法，就可以知道他的正见。所以你认知的四诸世间法，你是从缘起角度来看，还是用一个单一项的啊？比如我们讲说请问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个人很难啊，这个人很坏，你就知道这个脑袋也很硬的，那业报也很固定的，那今生要超越三界大概也很难的，因为那顺着那个习气一直跑，那讲什么就马上确定，讲什么就马上确定，缺少一个从缘起角度的思考，对，那我们不可能马上跳得很大，不过就是说你开始慢慢知道，这不是假话。因为事实如此，每些东西 每个东西都是说多面性的，你为什么老是看一面？这里可以见这个智慧不大，因为他被他的习惯性给框住了。所以当我们认为说这个人好不好，你应该会讲说从哪个角度，请问你要我从哪个角度啊？啊，此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或是他的身口意或者哪方面的啊？我只能讲说，你先施设前提，我为你说结论；你前提改变，我结论改变。你讲到最后，这人多可恶，但我还会讲一句话：如果站在佛法，此人有佛性。这那你也可以这样讨论啊。是，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单一面。那包括一个佛法的施设，假如某一个法门的一个应用，这个法门的作用在哪里，我们也不会单从一个面来看。不同人在修这个法是不是都已经达到什么效果，不一定。那这个法是不是光只是产生这样的作用，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修行法本身是无自性的，随因缘转换它的作用会改变，是不是？也不 得到。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东西，再也不会任意的对一个东西产生很僵硬的执着，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都是如此。那么看到怎么样？所以这个诸贤世尊说，五圣印从因缘生，圣印觉就是受啊，觉想行识圣印啊，诸贤若内耳啊，鼻舌身意触坏者，外法并不能光明所照，则无有念。你看他是想讲他的相依赖关系，就是说我的觉，我能感觉外在的那种感觉的能耐，如果没的话，外法便不为光明，不为光明所照，就是光明所照就变成我的那种清晰的观照所得，我并得不到那个相。如果我的眼根坏了，我就看不到色尘，是我种种这个舌身假如这个光明，不是说有一个光明的意思，就是我能清晰的分别这些外相，我能明白的分析这些外相啊。那外法并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因为念必须要从于这个基础上才令起分别的啊。所以刚刚我们讲说，以五事过缘以外，然后把这个影子丢给第六意识，这第六意识的五句意识，第六意识不是接着这个前五识的资料才做判别的吗？那说你看他讲说，如果外法不遍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啊，意识不得生。那现在讲的说，任何的一个分别是不是相依带的一直在衍生出来，的确是如此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个东西，不是他想见就想见，不是他想掌握就掌握，他必须要有条件才能产生这种认知的。所以你这个认知有没有决定的客观性？没有。因为你既然你所应用的工具是不是你能完全掌握的，是人家提供给你的，是其他因缘来的，所以你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样？是已经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讲说，如果从修行的角度里面又产生什么作用？我今天看一个东西，有觉照的人他不会认为我看的绝对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都不确定，是。所以我们眼见为凭，我记得我们之前谈到，现在眼见为凭，眼见不能为凭哦。现在可以用很多数位的东西把你弄出你可能哪天在哪里出现，因为那个相片都可以洗出来啊，真的，那个相片不准的，现在相片都可以把你编造出来，乃至你的声音，只要把你的声音录下来做一个分析，然后再组合，你就很多声音，你的声音，那做了很极微细的分析以后，再把它弄成样子，你就发觉好像你在讲话，是。有很多东西你眼见你所看的很有限，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说即便你现在不受其他的欺骗，你就光刚这样看，你都不一定正确，是。所以我常讲说，请问这个作者平不平？当然不平啊。可是如果相对来讲平不平？平啊。那怎么混？像我们讲现在数位相机嘛，那之前也提过，数位相机有的人就买到一千万位数，其实不需要了，因为到四五百你再上去你也看不清楚了，除非你要印出海报来，你每次照相要印海报的那种的，那当然要一千万的了，否则的话，如果你要洗小张的，那四百五百六百啊，其实都刷不了了，因为什么？再细的东西你也看不到了，就是它的细腻度你看不出来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大，那就开始颗粒就会不一样。所以你们不是在洗那个海报的相片哈，所以也不用买。人家讲一千万你就买一千万，又跑出1200万的，那你一直买好了，那你就买一个大海报，印这种，每次照相出来就洗成那样大张的，贴在你家墙壁的。我知道根本不用跟着跑，因为你眼睛，我意思就是说，其实以我们的能力啊，很多东西真相你看不到的。你看到的就是你的能力呈现给你的影像，就是这个道理，不是如此吗？是。所以眼所见的东西是太多条件，所以 你看不到真相。你如果越来越能做这样的正念正思维，你对很多东西不会产生一个决然的冲动，看到东西马上就做立即的直取心，这个直取心就会开始慢慢放缓下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有，你没有那种权利做百分之百的肯定嘛，是不是？所以因此基于这种道理，你对很多东西是不是稍微要有点保留？这个保留不是狡猾的保留，而是实际上你对自己的能力的保，你知道你的能力根本没办法对一切东西做百分之百的肯定，因此很多东西要有点空间，让自己有知道错而又能改的机会，不是吗？因为你没办法百分之百判断嘛，因为你很说得到的印象都是太多条件，而这个条件都是诸因缘合的，变化无万端的，你没办法稳定的去知道一个正确相。所以你有这种观念的人，看很多东西都会心里就有点，我们讲说，说不定就是应该讲就是很谦虚，再不会狂妄。有正念的应该慢慢比较会狂妄，你无法做完全的肯定。所以你看啊，我们修戒察别观能去慢，戒察别观背后实其实也是从你每一个戒里面产生的这种因缘，你所要肯定的我你不得肯定，所以那个慢就走了。我们一般要生慢是要有一个肯定的东西，当你发觉很多东西你不能决然肯定的时候，你那个引以为肯定而产生的慢就没一个你的生长基础，就是这个道理。好，完了，诸贤，若内意住不坏者，外法便有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识得生。诸贤，内意住其法，意识之外色法是属色因，若有觉是觉因，若有想是想因，若有思是思因，若有思是思因，如是观音何会？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见缘起便见法，见若见法便见缘起，所以则何？诸贤，世尊说，五圣印从因缘生，色圣印觉想行识圣印，啊，彼厌此过去未来现在五圣印，厌已便无余。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会反复在听，都会看到。但他之所以能看，他厌此过去未来现在的五圣印，为什么？所以厌就是我不再爱着了，因为我爱着不到那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五圣印，所以我自然会离厌而无欲了。所以这个无欲不是那种禁欲的无欲，而是无令我可欲之处。啊，这个是就产生无意义便解脱啊，所以这个解脱里面它的核心是从这里来谈的啊，从我见法见缘起见法啊，那见若见法便见缘起，这个道理在这里啊，有个会懂。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在大圣经典，在其他经典讲到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那这个观念是不是跟中论有关？中论就谈这个，谈如来观，如来品不是用缘起角度看吗？不能起无因，不能离无因吗？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以我们来讲，有时候谈到这一点，我们会有点惶恐，因为呢，如来在哪里？因为这个观念的确是不容易懂。那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会发觉，就是说，那我这样修去，你跟我讲，全部空掉了。全部空掉了以后，那我怎么依止修学？啊，我们有些初学开始学，或是某些方面，如果还不是很彻底，这个不彻底，其实最主要是有时候我们听的也没感觉，是因为我们也没用功，所以也没感觉。一般来讲说，我本来很用功拜佛，你跟我讲空，没感觉，那因为其实你也不是很用心啊，因为有他没他，我日子照过，所以听着圣真法也不会怕。可是如果有的人把这个修行当作一回事的时候，你发觉我所依的法不见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详。 那这个不然像过去我们也有。那我们越需要了解的说，剑法剑缘起即剑法，剑法剑如来。这个我们所剑缘起啊，我们谈过了。你说如果有这个机会，这个场合，我们借由那个唯识的道理，你就大家就比较不用那么啊，就能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之前也提过，造见五蕴皆空，不是灭五蕴皆空，是造见，是不要你灭。所以有没有我？有啊。但你那个我不是你那个设法所安立的我，是那个觉所得的这个。所以我们是造见五蕴皆空。所以唯识里面谈的转世成智，有没有灭世成智？没有，是转世成智。为什么？当提的八识提啊，就是它是依他起，可是它可以是你遍计执著，也是它的原成实性住，是。所以它叫转世成智，它不是灭世成智。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呢、啊，我们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因为佛是因此而来，所以你才能真正的依持到佛。所以这个学佛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假如说缘以设法的佛，可以暂时让你可以得到依止了啊！我这样好好的依止在一个我抓得到的东西，但终究到最后，它一定没办法成为根本归因嘛，归依止是嘛？因为它是设法，它是一个无常法。那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要修的是一个可以就近归依的东西，是应该不是在以生灭处里面被生灭掉的东西。那我们所依的法，却是一个生灭的东西。那我们应该讲说，如果连我们依的佛，这个现在观的佛是生灭的话，那显然佛也未究竟了。那佛一定不是如此，那什么是佛？所以必须要从佛之为佛的，佛之所以从众生成佛的根源在哪里？它关键的什么缘起？所以我们既然要悟入佛性，乃至见佛，当然以佛如何成佛的本源处去下手嘛。所以随观缘起是分分见佛，这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讲说，当我们在观色相佛的时候，有没有妨碍你观色相佛？其实不妨碍的。我们之前讲过了，不以因生求，不以色相见，但也不离因生，不离色相，而是不执着因生色相，但既不执着，何须舍因生舍色相？所以一切处皆可见我。所以在藏传里面，他一个修法就是说，他观佛相之外，这怎么观？他有几种差别，其中一个观法，他要你肯定，就是说佛本遍在法界处，并不是你从他处请来，而是在此处依你观想，让他本来已在此处现出。就是说佛法身遍一切处，并不是说我起观想请佛才来，而是以我的心让佛随我意念处，原来所常住佛就随我所观处就显现出，是不是这个道理？对。所以一切缘起处皆是佛现身处。所以佛像是不是佛像？佛。所以偶一大师把佛像当真佛，可不可以？只要你能以色相处观察这个缘起空性处，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好，这个是这里也讲了，所以这里面谈到缘起跟法的关系，那当然我们有引申到跟佛的关系。所以整个法的案例处，从你要认知所有的道理，啊，我们在谈中论不是也提到吗？假如你只本身用无常来破人家常，乃至用常来破人家的无常，不管你用什么，乃至你用佛法破别人，一定是安立在缘起正见上，而不是安立在佛名相上界破别人，不是的。你要能依缘起正见来用这个佛法的句子，才能去破别人。否则的话，你应用错了，你的观念不是依缘起见，即便你用佛法的文字去破别人，你自己也犯同样的过失。所以不是在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那个见。 所以一切法是以缘起相应而说而安立的，是这样的。接着我们看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很长，那我想我们也花个时间慢慢看，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面向的道理啊。它是从扎阿从中阿含里面的一个单本的经典，我们把它解读出来叫大圣义经。那这个大圣义经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细心看的，它这部经算是长的，从中阿含其实这一部就有点像长阿含，很长。不过因为他谈的道理本身啊，有点中阿含的特性，谈到的四谛啊，谈到了空的道理，这所以他是中阿含部。好，我们来看了啊，这里面有很多面向都可以开展出来的啊。如是我闻，一时我在具如具若，与比丘众聚，至时尊者阿难独死一处。所以阿难呢，我实在是对阿难敬佩有加。阿难这个人啊，慈悲又忍辱又亲切，很多功德在阿难身上可以找到，尤其你们密宗应该要特别感念阿难。那不过从经典里面看到阿难的德真的是多面的德，那看到阿难实际上真的在佛法的弘化当中，他的功劳很大。所以你在阿难经会看到经常阿难的他的表现嘛。那独止一处，于夜分中心生思念，诸缘生法，其意深深，难可了解。唯佛世尊啊，具正遍之善能宣说，作思念已啊，就说你看他是夜分中想啊，我在想好难啊，那弄不懂。你看，所以弄不懂正常，阿难也不懂，阿难也不懂，所以我们不懂很正常，啊，那如果你懂，你就变成阿义，因为他阿难不懂，那你懂他阿义，就更容易了，哎，阿难当然不懂啊，这个说，不过因为他讲，所以很多人受益，所以他会有我们开眼的这个说话的一面。那作思念已，自明旦时。离于本处来依佛说，到佛所以头面礼足啊，身问讯已，退住一面，即白佛言：世尊，我独此一处，以夜分中心生思念，诸缘生法，甚深难解。愿佛世尊为我先说。而此世尊告阿难言：如是如是，彼缘生法甚深微妙，难见难了，故难施察。为什么很难施察？以前我在这边上课上完哈，那有一些同学也来听，外面同学来听，听完他们就问，问，因为这么一趟路走到宿舍，但也没多久，能谈也是很有限哈。我那时候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思考问题，经常是想尽办法用我们这种第六意识把它推出答案来。对，所以问题是所有答案是离分别得答案，结果你是用分别想要得答案，所以一开始就不会答案，不会有答案，所以它是原则，所以它是应该说随佛法的观察，他叫你怎么做你应该跟着做，他要你放下这个分别，你跟着做你才能相应，而你不是在你不跟着相应思维，而且在门外做思维，想要推敲出一个答案，那不会有。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吗？有时候我们在讲，哎，你就好好念啊，你就照着做，那你也真的就啊，你就好好念，你就照着做。我们就讲说，你不要跟我念了，你做了，他也跟着，你不要跟我念了，就做了，你也就照着念，你还是只照着念。你够一次了就不会做吗？你的他够一次了，如是我闻，他够一次了，就没有，没有。那叫他做，那他就不做，他就是跟着思维这样来。所以我们现在诵经就是这样，对。那念给佛听，佛说给你们听，那你们就念给佛听。有的还用录音带的，自己没在念，他就是放给佛听。我说早知道我就不要说，为什么要说给自己听？对，因为 个思维的啊。
所以有些东西这种难，为什么难思想？
因为你用这种思想，以你有限的思维心啊，又去思想，其实是你戴着有色眼镜，你如果不把眼镜拿掉，你看的东西永远是那个颜色嘛。你戴着红色的眼镜看什么东西，你是什么颜色？从一开始看的都错了。你看白的变红的，看绿的变成什么颜色？红的加绿变成什么色？红加绿不是红跟绿，紫色、蓝色，不知道没关系，哎，不上这个课，哎，所以你看的都是有差别色，但都不是真色。为什么？因为戴上有色眼镜，你不要把这个有色眼镜拿掉，是，所以不能坐意相意思维去思考它的话，你这个东西，你根本无法用推敲推出这个东西。所以我有时候在看经典，看到如果话语有难懂的时候，我很少进入文字上，我就把它拿到现实观察，结果很多答案就回出来，就拿到现实观察，而不是顺着文字去推敲它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这种推敲出来的也是妄想性所生，不是真的。所以说难见难了，难了不难思察，为诸圣者具善巧智，即能分别。用善巧智就能分别，但这个善巧是最善巧，当然这个善巧啊，除了自己在法的这种像我们以后这样在教学当中比较难的时候，一个好的教学者容易帮助你看到你的那个纠结的地方，所以他不必然要每一样照着讲。好的教学不一样，不需要每次都从头讲，而是要看他盲点在哪里。那盲点是从哪里生？所以我如何迂回的让这个盲点让他看到他其实的盲点像是哪里？所以一旦点出来，他自己就放开。所以善巧是在于能观察这个身心的那种结合啊，那以这种相应的作为，让他能打开这个结，而不是每次都从头，没有针对他的实际上纠结的地方去谈。那这样的话没有善巧，但这善巧还有很多意思的。那我们所观察的善巧，它是一个方便施舍，叫善巧，但它的方便施舍不能乱施舍。他的施舍是建立在众生的分别心，既能弃机又能弃理，这个善巧。为愚痴者之所小解，何以故？愚痴众生此事他是灭已复生啊，如时轮啊，如时轮回，皆由不了原生法故。阿难当知，诸法皆由因缘辗转相生，是故轮回不能断绝。诸法皆由因缘辗转相生，所以没有断绝。所以这个轮回的因缘在哪？那我们不了解整个轮回的根源，那你现在要想要去断它，我们现在有很多修学，我们想要断一个烦恼，但我们没有断到它的，就是你往这边照做的时候，就像说我们之前不是谈吗？我急着回避我的苦，乃至我用我这个心想要精进修学得解脱，谁在修？我呀，我要好好用功，我要用我的色身，要燃身功火，那变 barbecue。 为什么？你为什么烧你的身体？那当然在佛法某个意义上，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的意义，你光只能燃身，你跟外道行一样。是燃身功法是以色身来表一个法，不是纯粹色法，如果纯粹色法跟外道就行。所以他有一种借这个法表达了某一种远离自我执，他根源上一定是以离我执为相应处，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当我起自我执，即便你花多勇猛的心，那不过就是以一个妄想制止另外一个妄想。当我制止另外一个妄想，我原来那个能制止的妄想就更强，这叫轮回，没有断掉，
不然你没有把那个颠倒合合的东西给它打掉，你是用另外一个，你其实就像莫那不是这样吗？莫那他不在乎你做好做坏，只要你执着就是我，那我就在。所以佛法的修行是如何观破我，而不是在于在这个我执底下做好做坏。所以修学的要领要没掌握的话，就算你精勤修学，你说我这种修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愚痴就愚痴，怎么苦劳也没用啊，不相应就是不相应。因为你可以讲说你有得到的一切因缘，你可以得到人间福报，但就解脱来讲，因果不相应就是不相应。所以你所造作的这一份执取心，即便你很用功修行，但这个颠倒心其实是下一个无蕴生的来源。它不是你这一份用功心，其实是滋润未来的无蕴生呢，没有，它继续轮回，因为它有这样的因缘，你的生了。那你唯有放下这个对无蕴的造作的心，我们后头会谈，远离色，远离受想行识，我现在没有断，但我开始随观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它的虚假无常苦，这才开始断它的轮回因啊，这才开始断。那否则的话，那个离得很远的啊。所以我们一直后来你会讲，就是说讲。我们也许这么一个课没有几个小时，可能几十个小时完，但你如果能核心的把以前那个修学方向往外寻的拉回到现前身心去看的话，光这样也值回票价了。懂得你会发觉你的修行目标，核心的目标会越来越集中，你不会杂乱学，包括你未来做的红马立身工作也不会杂乱的，会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好，诸法皆由因缘辗转相生，所以你要那个辗转相生，假如你不断这个辗转相生的因缘的话，它不会制止那个轮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上好像占到便宜的，其实有时候是吃亏的。当修行得到顺境的时候，往往是可能是退失的时候。为什么顺境的时候最容易增长无蕴的是什么？不是，所以逆境的时候好修，反而顺境的时候容易颠倒。所以有人是因为苦入门修学，那因为用功修学得顺境，结果反而是那时候才颠倒，是这样的。好，来到缘生法者，所谓老死，由生为缘，即有老死。生法若无，老死何有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远离灭法，第一个你以生处要知道生则无生，所以老则无老，死则无死。所以有没有真实老死？没有。有没有生老死？是你先执于实际生老死。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不是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了解生老死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话，此时的生是好还是坏，此时的死是好是坏，其实那是差别的。你现在死也没有坏啊，是那即使生有没有就近死？不可能就近死啊，那只是个相的改变而已嘛。所以我经常讲的佛教的生死，其实它没有真正的实生实死，它叫变化。你也不用怕死啊，因为你也死不了了、啊、所以自杀人最笨，自杀完了、啊、又生了，又那你一直切啊，你因为你不肯一直死，因为他死完马上下一个念头出来，马上就是马上一个生命就出来，你只是回避他，可是你那个真正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他只是把那个不好的印象带着未来是在先报。所以在佛法里面，他不可能说真的是他只是在变化。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修行人应该不要畏死，他只要掌握一个好的变化，就叫临终关怀。好的临终变化，所以它临终是此生中，它其实是一个变化，啊，马上就有另外一个生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一担心这个死，就会让你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有时候看着死的那种病病扭扭、挂挂碍碍，很可惜，很可惜啊，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所以如果无生， 生华落伍，老死何有？有时候因缘辗转相生，所谓水足缘故而生水足，这个话没有白说的。那水足缘故生水足，那当然我也知道啊。但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你看啊，灰群缘故生灰群啊，众类缘故生众类。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现在会长成这个样子，刚刚好。一切都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不要怪。他一定是最圆满的，该胖的时候也胖得刚刚好，该瘦的时候也瘦得刚刚好，哪里痛也痛得刚刚好，一定会有因有缘，不会突然跑出来的。是，你竟会生成这一类的东西，是如是因缘造作所成。所以了解这一点的话，会不会在乎开始往外去计较？你怎么个计较？那是如是因缘的东西啊，信的受，信受得了，你就担得起来。因为这是因缘，你有欢喜的，你有这样的业报，这样的通缘业报，万般的差别，每个差别都各有一个，像我们同样长个两片耳朵，但不一样业报的，有的大小，有的圆，有的马生都有，啊、哦，哎，那为什么长得那两片？你看看起来共业一样啊，可是里面的细胞大小还是真的还有差别，那听得圆听得掉，圆听得近也不一样，啊，哪时候会比较快融掉了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受持业力不大一样，对不对？啊，有人说你耳朵要大，不过你头要跟着大。如果头很小，耳朵很大，那就像象了。所以还是要配合的。啊，我知道大不大，小不小，这个很麻烦。所以大不一定好，要刚刚好。哎，那刚刚好要修刚刚好的东西，不刚好就不刚好。哎，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因为它有这样的族类，你为什么起这个念头？所以我之前跟他们提过，我们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户外教学，有这种带给他们去看动物园啊，去看一下。为什么？我们都曾经去过的，不是那上辈子去过的，被关过的啊。那我们当过书生，那有一只鸟很乖，那个它的那个嘴很长。他吃东西是没办法吃到里面，他必须咬着丢上去，嘴上快接一下。我真想入定观察，到底郭庆山做什么事，吃东西必须要先丢上去，让他打开了接。一定是每次要给人家供养，别人就不要。哎，就是给人家，哎，人家调戏一下都不给你，所以每次都要吃，吃不到。哎，他会不会是这样？我不晓得。不就是哪有这种动物就那么奇怪？你看吃东西都必须要先丢上去，就像我们小时候丢花生这样，就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养成习惯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也看到这种动物就很想入定观察，到底你怎么一回事啊？那一定是有它的意心分别才造这个业。那有的鸟很漂亮，那漂亮的纹路怎么会刚刚好是这样？哎，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有的人啊，大概以某种烦恼心，可是做某种庄严事，所以他生得这么漂亮，但因为愚痴被出生。所以分分好好都来得平，因为了解这一点，它会产生什么意义？凡善小处乐意为，凡小恶处都不做。为什么？他都会报应，他都会报应。因为它是随类随你的因缘啊，随众缘啊，就众类缘故而生众类，所以同样的人有很多类别的差别，因为它是从种种的数十因缘所成的，是因缘合的。所以这些观念你会让你知道说，其实在因果谨慎上你会懂得更加那个，对于善法的精进修持你会更勇于去做。所以修学佛法有一种越来越小气。什么小心啊？宜该舍住舍，可是应该修善住啊，小善都随便做，就随意做，只要有求有善修我就修。好，今天待会要回去，反正没事干嘛，坐车半小时，对，啊，走路几分钟，随缘宁可薄，哎，不然那几分钟就浪费掉了，啊，哎，起个正思维，随缘都在修，因为他知道。反正功不唐捐。好，这里面讲，乃至 是人类缘故而生人类，由是缘故以彼众生互相因缘而得生起啊。那不但是这个人类还互相为缘，处在一个共业当中，互相熏修，互相成就，就形成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世间线了啊。啊，互相因缘而得生起啊。有总是以一个缘相互依赖关系，你看以你自身业力为缘，那还必须要以你跟过去跟众生的共业缘，那共业缘呢加上时间长短种种差别，所以如是相。那如是相是产生的时候，因为你又跟其他的相依赖关系，所以外面变会不会影响到你？会。因为什么？其实说外面变也是因为你的业力跟它互动，如果你的业力不跟它互动，外面变也不一定影响到你，所以有种共中不共的现象。再过来，阿难当知，此身法者是虚妄法而不究竟，此集此因此生此缘故有老死，有是老死亦不究竟。你看，它这是一个法则，因为有生才有老死，但生本身是不究竟的。那所以说，以这个不究竟的生而所成就的老死是不究竟的，是。本源不清净，本源不究竟，本源是无自性的，所成一切法当然也是无自性的。所以他这里讲说，此生法者是虚妄法而不究竟，那依此生虚妄法而成就的老死是不是究竟？不究竟啊。所以只要知道他的源头是不究竟，那他所得的这个东西就不究竟。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我所认知所缘念的这世间是来自于不究竟的虚妄法做基础所得到的，这种资料所得到的判断，这个判断能不能持续？不能持续，不是吗？是因为你所得的东西来自虚妄法，你的认知，这个认知分别是来自于这种虚妄法，那这种虚妄法所得的这种认知你能不能信受？你应该不能完全信受。那再接着啊，就算他此集此因此生此缘，就因这样而成就的老死，当然是不究竟的。故是生法以何得为缘啊？以何为缘？所谓有法为缘，就是我们十二支里面的有支嘛。因彼有故，即其生起。有法若无，生法何得？是故有法如前所说。令诸趣类辗转相生而不断绝，阿难当知，此有法者即虚妄法而不究竟，此集此因此生此缘得起生法啊。这个生法是因为有我有然后生老死，那既然有是不究竟的，那生也不究竟，由是生法亦不究竟啊。你看他现在的以不究竟，我对这个东西的不究，所以在整个修学当中，只要你找到一个不究竟，凡跟他相关的东西都不究竟。所以我们当如果能看到，我们如果能提灭到某一个法的无自性的时候，其实在那一个相衍生出来的东西的那种烦恼同时脱落，它不是一个因，不是一个调，是在这个层级上的执着的东西啊，更细的层级的东西你不一定掉，但这个层级下的这些烦恼都同时掉了。为什么？因为它是相依待生，它是相依待生，所以在这个层级底下的烦恼一个不，所以在修学的时候，它有没有有些方法，它不要你观得很广，它以你现前最熟悉的对最能掌握的地方，只要破一法，其他法要立也立不来。所以刚才同学问那个楞严经的问题啊，楞严经有耳根圆通法门，那其实它还有什么六根的法门、六识的法门，它有很多法门，是不是？有很多罗汉、有很多菩萨说法嘛。那你看他入手处哪些？那可多了。为什么可以入手？因为六根本是妄想所生。六根的法体是不是因？是因，所以六根可以互用。那你修哪一根？看你哪一根强。那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耳根
手强嘛，所以官二根。可是个人差别，有个人的根性不同嘛，所以你在磨根强的时候，你就尊重那一根，以那一根入于其他根，就以这一根破，就因为它到最后虽然是用一根修，但这一根其他跟其他根是不是联动的？联动的。而且这一根是不是通法性？通法性。所以通法性完了以后，就六根能互用。为什么？六根的法体不相违的，是众生区别又才成六根差别。所以你在修学当中，会以你善巧的一根能观察的为入手术，因为它能通到其他地方去，因为法体如是的。好，这个所以说有这个来看啊，在故事有法以何缘故？所谓取法为缘，有取法故，即起有法。取法若无，而有法何得？阿难答之：此取法者，即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起有法。由是有法亦不究竟啊。这个就是我，当然这个道理我们这样一直推下去，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他用这个原理，所以哪个地方你能得个不究竟，下一个法前后关联就可以陆陆续续啊断掉啊。故是取法以何为缘？所谓爱法为缘，为有爱故即起取法。爱法若无，取法何有？哎，这个我们到目前我们都没问题了。以下有点问题，以下很快。所以我们讲学法要学的灵巧，我说的话，那怎么爱取讲的后头应该说触受爱，对不对？那爱往前推，那么爱讲完应该讲受吧，但他这里不是，所以十二支他多了好几支，那不止十二支了，在这个经典他讲的不止十二支。好，我们来看什么？阿难当知，此爱缘故极其希求，所以它变成从这里从爱里面又插出一条观察，插出一条观察，由爱生这个啊，由爱缘故起希求，希求为缘故有所得，以有所得故心不决定，由不决定啊无所愿足。以其内心无所谓无厌足故，即生喜贪；以贪缘故，即生我见。我见生疑，有所取着；取着为缘，心即散乱。有散乱故，即起妄语、论讼、斗争、刀杖相持。由是因缘，即便造作诸不善业。由此诸业皆由散乱而得生起。好，你看，排出这一条差别的路，这。所以佛法最重要掌握它的核心道理，那个道理你不一定要这么一个硬硬的一定是这个框架。那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唯一这条路？不是的，用爱可以生其他的路也可以出来啊。你不然你看到其他经典，因爱生什么？我们可以因为爱而生恨的啊，我们可以由爱的对边恨开始一直生另外一条路出来啊，是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也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众生依以这样的一个因缘而生出另外一个分别心。好，我们来看他这里怎么说。因为你爱，所以你起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来自哪里？你对一个东西的一种价值判断，你这个价值判断那个需求心就出来。所以我们要去爱从哪里来？从正确判断，是你正确判断，你当不对他产生爱见的时候，这个需求心不容易生。对，因为当你肯定完了，像我们现在是先已经内心上先肯定他，然后再说我们要持戒不要爱，已经难了啊，这个时候已经难，所以应该还是正见为先。那戒是帮你防护，可是假如你这一点的这种对他的染着心先不当下断，所以我们讲根立于很重要吧。从一开始见相的时候，见一相是应该什么？不取相，不取随好，这才是戒的开始。从见相的时候，不取相，不随其好，这个心就正念，就是根的立于啊，这根的戒法是这样的。从这一口开始建立，后头的戒才好修。 如果你这个地方先放松，等他你已经对他懒着了，再来讲说我要辞不辞，难的，辛苦了，辛苦了。
所以你看看，因为爱缘故起需求，需求为缘故有所得，这有所得就需求就会有得，欲得他，求得他，我需求心产生。我希望获得，那我就会去造作它，我想要去获得它。那一旦有得的时候，就心不决定。你看啊，当我们起一个积极的心想去得的时候，你的心就马上动起来，是吗？所以要让一个人心不安很快，给他很多的目标，给他一个五四三的目标，他就乱掉。你呀，你要是做这个啊，做人这个还要做这个，那于是乎他就不得安定了。给他一种，所以有时候人家讲几句话就可以把你困死一辈子，丢一些不必要的目标给你，你这一生就被这种痴狂的目标给带一生，一直浪费掉，不是？是，因为那个目标你肯定他，就成为一条绳子牵着你一辈子。那我们的目标，那如果是好的，一个是见智接引清净的目标，那就可以。假如这是染污目标，那可以就一个把你困住，你就从此就不得安定。为什么？目标未达成啊！所以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那个壮志未酬啊，壮志酬不酬？这个所以壮志很难酬啊，小志好酬，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众生的那种需求心一产生，他有所得的心一旦产生，你会发现热浪从此生欲得而得不到，心就不安。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到最后是怎么样？我这一生啊，被我所求的东西一直绕到最后，发现得完一个，下一个要得的东西又跑出来。那我经常预估我的生来计划到哪时候完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可是都没有那个时候到，因为那个时候到了会有下一个目标会出来。那由于像我们修行的，有时候就等我哪时候我要好用功，等我哪时候好好用功，等我哪等到帮人家助念，人家帮你助念，没了，因为已经走了。所以有一种，你看这整个意义，从怎么去放下这种有所得心，有所得那个德会把你吸着，你不安。所以你看呢，他这里有所得故啊，一有所得心不决定，心不能稳定，不能确定，因为他一直在一，因为他要得，他说心必须不断的寻找，确定再确认啊，这个心稳。有不决定故，心不厌离。我应该要得什么？你要是能马上决定，就我得此就圆满。可是因为你一直想得，你的爱没有停嘛，你的爱没有停，你的需求不会停。你需求没有停的话，你的有所得的心不会停嘛，所以你心不会因此满足嘛，所以不会停。所以后来修行里面必须要看清楚人生真实。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修行怎么样，以最现实的、最残酷的东西来做自我要求是最有效的。哪时候才满足？死了才满足，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后来我们会用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自己，是因为人生无法回避的限制作为自我修行的规划，其实最有效的。否则你不会停。所以后来我在讲一些话，就是说当我们修行慢慢到一个想法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像我的想法是，在死面前不能用的就不要用了，就不要做了。那所做的是在死面前交代得了的，就所做事情能面对生死的，这个是我来做。那如果跟生死无关、对生死无意义的东西啊，就不要再做了。所以包括修行啊，包括所做的一切追求的事情，如果在死面前交代过去的话，努力去做，或者的话你该放就放，为什么呢？浪费你的时间。所以这也是用这种角度来思维抉择的啊。好，那无厌即念心无厌足故啊，即生喜安啊。 但这个形态我们就讲，吴彦祖就想要一直获得，以贪缘故提升我见，啊，因为要贪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能贪所贪，如何获得那个主体，我如何从外境里面得到满足，所以自体和境界啊，所以从外贪会称，所以我们不断在贪的时候，其实增长一个自我的肯定，因为这个能贪所贪的熏修，其实都是我们不是讲的，就一色受想行识的执着是增长我执的。所以你贪的会从哪？从贪感受，通贪外境，这些每一个贪都增长什么？让我执更加坚固。因为五蕴就是我嘛，执着五蕴的贪，不就是我的增长吗？所以只要你稍起一念，不就是生死业吗？地藏经说的，我们一天念念都是生死业，这个道理这样讲的很好。即生我见，我见生疑，有所取着，那取着为缘，即疑为善呢？啊，所以这里讲的善呢是什么善呢？所以我们如果从修行上如何去除散乱，所以那个散乱，如果我们以修行来讲，就是你以有所执着故所修的定，你很难真正去除那个散乱。这个散乱是什么？因为起着为缘啊，心起散乱。所以当我们要修在佛法里面圣定时，在修定的时候，它是以八圣种修的，无常苦空啊，观无常苦空，远离，然后得圣定的，不是以另外的世间的对比价值来去生，而是观一切无常苦空，如病如忧，远离对他的执取。那以这样的执取，因为我不再安缘他，我的散乱相对就没有。所以我们经常，你看我们打坐有时候很难入定，对吧？因为你的心不死。不然你看你心不死，一个刚忙完的，对外面刚热闹完的，你作为打坐会安定，无有四处充满期待希望的人会打坐很安定，无有四处，对吧？因为那心一定攀缘完，所以往往是心啊慢慢远离，就专注于所缘善念善法，或者是他对外的需求心越少的人，得定的越大，包括外道也如此的。外道修道人，他为什么能得定？他一定至少有些应该有的防护会有，就是说他也有哪些他要舍的。他唯有不断舍外面，他的散乱心才慢慢没了，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只寻求在表象界，不定法上如何让他不散乱，很难。所以因为你的心不死啊，你的心不死很难修定。所以我后来发觉有些人啊，因为他修定修不来，他不修，有些修定修不来，不要硬修了，回头好好看看你的心，把你的心做一次整顿，重新建立你修行的位置，重新发心，你退下，你不要修定，你这样好好整理过一次，你再修看看，会快很多。因为你自己本身修行上已经出现盲点，你对于这个佛法跟世间法这种定位已经开始模糊的时候啊，你修其实已经心不安定了，有太多的期待跟希望，还有说背离你作为修道人应该想的念头太多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不是用修定能压制它，应该出来把你的念头定位重新理清，理清完了心死了，对世间这样本不该期待的东西，我不要再期待。你光光试看看，你念我就很容易安定。当然这个有机会再谈一些修禅的一些实际要领了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压不下，那压不下的话，就对治方法会很多。所以周边要是有善知识啊，有时候就快很多。因为他把他的心找到出路了，有时候跟善知识聊天也是散乱，而这个散乱会取代你那个大散乱啊！如果让你不讲话，你就会受不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修禅要诀里面，他有讲说，有人会修禅会得魔障，那得魔障的时候怎么办？出去逛街，对吧？这
是过去大德就有这种绝招，非常关键，因为他压不住了。对，跟压不住的时候，他的烦恼需要从外境得到养分，这时候你在制压他，他就容易去颠倒。这时候带他出去游心放牧境界，得到养分，他的烦恼有个出路，就没有魔障。所以以后我要讲说的时候，我在讲课上以后带一个人叫做降魔团出去逛街。原来用这种方式逛降魔的，哇，这个问题当然如果长期就这样就很麻烦。那总是这里面为什么呀？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因为他无法疏放他的烦恼，所以才用这种方法。那当我们在修学当中，有些心已经安住不了了，安住不了的时候，你如何让他的心做个整理又安住？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善知识啊，那跟他谈，他不是定，但他的不定刚好符合他现在的散乱心，而这个用散乱方式的对谈刚好把他的心回到一个重新确认的位置上。所以有时候要小参，有时候甚至修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起伏，正常正常。那所以说偶尔起伏也不要压得很紧啊，只是你要找到适当的方法做疏解。所以修行过程不容易的，其实不容易，这中间有很多必须要调整啊。那只是说假如你不做适当的疏解，所以我们后来在修学当中，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如何始终对修行保持一个欢喜心。所以健康的心理的疏导，尤其观念的疏导，对修禅定修很多法都是有帮助的啊。它不是一味的压制，它是一个让他心开意解的确认，那这是额外的道理啊。那如果中间有善知识，当然也不是一味放纵就是了，只是他最重要，一个人能欢喜安住到一个境，是因为他内心先得肯定。如果他自己尚且不大确定他所修的或是否定的话，这条路修过来会很苦。那因此善知识要的不是说，其实就是让他能领纳这个道理，他有很大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好，因为由三论故，就起妄以论诵啊，斗争啊，道障相似啊，又是因缘啊，便造诸不善业啊，如此诸业皆由散乱而得生起。若无散乱，回头若无散乱，诸业不生。此散乱法以何为缘？所谓取着为缘，由取着故心起散乱。取着若无散乱何得啊？这个跟前面在讲其他支都一样的道理，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佛法的观念。哦，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不会观察我们的心，你这些观念都是你观察的。比如说我为什么都不能定下来，散乱嘛，是。那佛法里用散乱啊，看你取着哪里。那你说我现在不散乱，可是明明有取着，那这个是散乱的。因为你只是僵硬到你的取着很坚固到你连自己散都不清楚，所以这个散乱你经常会以为你是专注的，不是，是强而有力的执着，执着到你根本跟他是绵绵密密到不知道他在抖。所以你说我现在没散乱，但却有攀岩之心，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安定。所以在佛法当中彼此相互依赖关系，你可以帮助你去观察。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有时候讲说你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那有时候我们这正面观察不到，你可以从反面去观察。若有此就会有彼，若无此就无彼。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看不到，就从另外一边无的方面来看。这就是，所以对佛法的业守的时候，你对自己的身心的观察也会一有三巧，你能很清楚你维系的念头有没有。因为佛法跟你讲，这个念头是靠这个因缘来的，明明有这个因缘，你怎么会说你没这个烦恼？应该有，原来你的烦恼变成很安静的烦恼，很稳定的烦恼，甚至被善法所盖着的，你被你的表面的 正面的理由盖住了你那个根源的板。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若有这个道理，明明我在这里会动荡，怎么又觉得我是对的？所以原来你的对的其实已经被你的假的理由所遮蔽了。那你若不知道继续行这个善法，始终带着烦恼，始终带着烦恼，并不是真正清净。这就是要观察的地方。所以这种佛法里面很多相都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我们一些观察的面法。啊，我们就接着来看啊。有几浊心起散乱，其浊若无啊散乱，散乱何得？此起浊法以何为缘？所谓我见为缘啊，起浊得起，我见若无，即无取浊。此我见法以何为缘？所谓喜贪为缘，我见得起啊，喜贪若无，即无我见。此喜贪法以何为缘？所谓内心无厌足为缘。以无厌足故，即有喜贪；若内心有所厌足，即不生喜贪。啊，此内心无厌足啊，此内心无厌足法以何不生喜贪？此内心啊无厌足啊，无厌足以何为缘？所谓不决定，这个有点，对，内心有所厌足，不生喜贪，此内心。无厌足啊，无厌足法以何为缘？所谓不决定为缘，不决定故，即无厌足啊。对对对，无厌足是以不决定啊，叫无厌足啊。你若有的叫做厌足啊，所以现在叫做不决定故，所谓即无厌足。心若决定，即生厌足，决定了啊。所以当我们对法产生决定的时候，对内心的安止处已经知道不应该取着任何东西，所以能生厌足。这个喜足心会生出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对心、对法、对认知、对观念产生确定，心不彷徨了，以佛法不犹豫的，已经能安住一个地方了。这个时候从以法得满足，所以外法不容易动摇，所以外法不容易引诱。我们为什么轻易被世间法所引诱？很简单，你对佛法信心不足，你才会动摇，你不决定。心若决定则即生厌足，此不决定法以何为缘？所谓有所得为缘，以有所得故即不决定，若无所得即决定啊。有所得法以何为缘？所谓希求为缘，以希求故即有所得啊。那我们大约念一下哈，就是即若无希求即无所得，如是诸法皆由爱与希求互为缘故辗转升起。所以一切如是诸法都是由爱与需求互相为缘啊。我们现在要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谈十二缘起的时候，谈到一半，它竟然从这边衍生另外一个观察，这就是佛法谈缘起里面真正活用的东西。你再不要只是谈十二缘起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它总是的一切法让你了解。但如果你只紧锁这个道理，其实反而会扭曲了缘起的道理。所以佛法为了让你了解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可以随时在另外一点上就插出来啊。你就可以看到，这才叫缘起，这才叫缘起。当知爱法有其二种，所谓欲爱有爱啊，欲爱的一切有爱是色无色界的爱啊，欲爱有爱。由此恶法生诸过失，阿难当师，此爱法者，即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其啊取法，由是取法亦不究竟啊。然后呢，复次又倒回来了，复次爱法以何为缘？所谓受法为缘。这时候倒回十二支里面，跟中间爱插出去。所以这里面这个经典里面表现的那种引导众生的善巧啊，它不是很强硬的。而实际上我刚才讲过，这样才是符合缘起的智慧，才缘起的智慧。好，说无知合法爱法以
以何为缘？所谓受法为缘，由受缘故及起爱法，受法若若无爱法何有？阿难当知，此受法者，即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其此因此生此缘得起爱法，由是爱法亦不究竟，得爱法亦不究竟啊。然后接着。复次受法以何为缘啊？所谓触受为缘，由触缘故及其受法，触法若无受法而有，如是眼触为缘，内生诸受，为乐受、苦受、非苦乐受，如是耳鼻舌身意触为缘，内生诸受，此等诸受皆由触法以为缘故。阿难当知，此触法者是虚妄法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有受法，是故受法亦不究竟。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法则，我们大概就慢慢又清楚说，整个解脱的地方就是从你如何能观察你受用现前的法的不究竟处，以它为启动修行观察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它的原则是都在这个地方啊，都在这个地方。好，这此处法是希望不究竟啊，所以他的这个是故者生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得有受法，是故受法亦不究竟。故是处法以何为缘？当知六处为缘，六处缘即有处法，六处若无处法何有？阿难当知，此六处法是希望故而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而生处法，是故处法亦不究竟。好，接着啊，这个后头会谈到一个比较细微的地方，这个时间还没好。故是六处以何为缘？所谓名色为缘，有名色故即生六处。啊，名色若无六处何有？以名此名色者，即啊未及色法及心等法有积聚故，此即啊名色一啊，怎么？对，有若这个有念三啊，所谓名色有名色即生六处六处啊，那这个有等有积聚故，此即名色以彼是法互相为缘。这里面就谈到我们之前所谈的逆推到什么名色是就有互缘啊，名色缘是缘名色啊，这里面我们要多谈一点。此即名色与事法互相为缘，和合得生，是为名色。阿难当知，名色法是虚妄法，不究竟。此即此因此生此缘啊，得有六处，是故六处亦不究竟。故是此色此名色法以何为缘？所谓事法为缘，由事法即有名色，事法若无名色何有啊？那此色事法者，最初受生居母胎上，依结罗染。啊，就是那个护精母血啊，事法寄予无所增减，是因缘故而生诸蕴，如是名色圆满具足，当知此事与名比名色互相为缘而得生起。好，这个叫我们来看，因为我们要讲说，事其实就是心法。那名色，名色的名也是心法，是不是？那四的这个心法跟下一个心法的差异在哪？啊，我们如果细分的话，就会发觉这个有点，四就是心法，那名色的名色里面的色法，当然就是色法比较清楚，名也是心法，啊，这里面差异在哪里？我念一句让你们知道哈。所以我们的心的造作其实也顺着这样的颠倒心啊，我们此心生下一个妄想心，所以这个妄想心就互相又生，所以说心生一切法。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下一个根源是生出的下一个刹那的分别是，那这个分别是又跟名色相互为一啊。你看他这里讲舍利弗阿毗昙论啊，讲说有缘共欲四生，有一种因缘啊，共这个欲望欲的事意识生啊，有缘共欲四生，有欲啊生业生 有欲口业生，有这个欲啊，欲望，有欲身业会生，有欲口业会生，有欲意业会生。而这个是什么？共之前的妄想事，共之前的那个颠倒事为缘，因这个欲生下一个身业、口业、意业，就是以此更深层的事啊为缘。那这个是颠倒业力，所以他就讲说有欲生业生，有意口业生，有意意业生，所以他是依于颠倒心随缘生下一个身口意业，而是那个颠倒心。所以当这个也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根生气根生这些啊，是依于你这个心的颠倒心所引申出来的。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当然舍利弗比丘这个道理其实跟唯识有点相同。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六处以业力增上故啊，现外处，所以依你的颠倒心，它会形成一个跟你的妄想心搭配的境界处。好，所以当你的事产生这个业力落至这个胎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心想要什么，证明一个我的存在，证明我的存在。所以你的身是怎么形成的？你会有这个心，这个身体啊，这种心智的成长，像我们现在从生下来就开始一直成长，对不对？这个成长是依你的业识心一直在生长，你有这样的一个造作，它就随着你的业力一直在眼前。所以你有这种心，你就会有一个搭配的，有一个见分，自然会搭配一个相分，以让你见相分同时成就。所以你有这种业力，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身口意，让你去支持由这个颠倒心。就好像说我们临终的时候，我的身体快没了，到最后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停了，停的时候依业力，它就说那我呢，那我平常认知的我在哪里，那一定有一个我。所以依他对我执的爱取，他会依这个业力作为以他的妄想啊，然后观父亲母血，然后他就取一边，对吧？执着母亲的身为男的，执着父亲的身为女的，他会以这个妄想心以为他在受持这个法，然后自己就起这个执着，然后他就开始依他的颠倒心开始增长他的其他的差别心事跟的肉身因此。所以都还是自己变的。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在这样受持我们这样的信念，那在受持当中开始成就他的生老病死。所以他讲说共有欲身业口业四味色，共有欲意业啊，共有这个欲望的欲啊，是由意身受想思住思维啊为名。以原来的这个妄想心啊，共这个他的颠倒心业力啊，生出这个身业口业意业，这时候的身业口业名之为色，意业名之为名，那其实是以颠倒心相互成就。所以当我业力形成这个时候，我就有另外一个念头去搭配的这一份执着。所以你看，这绵绵密密一直滚滚滚滚滚滚的啊，它是这样的。好，这是讲说互相为缘。那还有一个看法啊，这个《大明佛沙论》里面怎么讲？四缘名色显示作用，四缘名色显示站在四，我四缘名色显示作用，名色缘是显名色作用啊，名色站在名色立将，名色缘是。那再过来看中间有力量啊，我把力量四为缘故，名色啊。续生以事为缘，名色为生，所以我们的后头的分别心跟我们的色法是必须要靠那个原来的事，我们这个执着才会继续生。所以在这时候它变成此生彼生了，有这个执着心，让我的心的变化也都在这种稳定下继续增长执着。好，所以说事为缘故，名色续生啊，若色为缘，是得安住。 若色为缘是的安住啊，色为色缘啊，色缘名色依前后说，色缘名色依前后说，名色缘是依同时说，同时说，名色缘是的时候，色缘名色是从前后生为系时，缘名色。可是如果从名色角度来研释的时候，是名色已经生出来，名色之时能继续发展增长，是因为它有一个事做它背后的支持，所以这时候有前后跟同时类似左右这样。就是怎么讲，我们在生命的衍生当中，以前一辈子的业力跟妄想心，所以我们什么现出我们这一期的名色心，以这种执着，所以会有维系的颠倒业力妄想心，形成这一期生命的分别心，还有那个色。那一旦形成的时候，它有没有脱离原来的事？没有，它是相依带，所以这时候讲同时，它同时让它存在，是靠它发挥作用，它也因它继续增长颠倒妄想，所以一片迷蒙，真的继续在找作。所以要不看这一点，往身上做功夫，那根本是自己做一个牢笼，自己在那做。就是你现在的身体的造作跟知识颠倒分别，如果你执它为真，就是这个心在让它继续转的。你只要执着它，就是让它有更有活的机会，因为它所有的存在是这样的欲，这样的一个颠倒心所生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论啊，我们在这里补充说明。好，互斥哈，互相为缘而得生啊。互斥，当知此事缘者，即是名色。是故是为名色缘，名色为是缘。由如是故，苦果生起，苦果既生，即有老死相续而转。此即由此即此因此生此缘，是故苦果即是虚妄法不究竟。所以你看啊，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继续往前再推？也没有。所以这是它的共义，就是到此时不再转了，不再过不过时了。这是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其实生命的缘起就是相互心念上的一个不断支持所产生的。你再往前走，也不跨越这个原理的，就是说我今天即使在谈，也都是这个原理。其实也不需过，不能过的意思，不是我能力上的不能过。你要知道，我们上那一天没有特别讲这句话。这个讲不能过彼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其次而凡不能过彼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能力上的不能过，是持法已经就近过多余了。就是那个不能过的意思，不是说我能力上不能超越继续观察，不是我的能力被限制，而是道理就职已经具足，啊，再超越它，变成就是说，就像我们讲说，众生有五蕴，有没有能不能过五蕴找第六蕴？不可能，仅此五蕴。所以你了解这个原生众生的原生道理，到此事也就道理具足了，不能过彼。因为不是我不要过瘾，而是道理如是，不需过瘾，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他这里也一样，我们要继续往前谈。由此即哈，这个由此即此因此生此缘，是故苦果是虚妄法不究竟。由此因缘哈，是缘名色啊，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如是即是一大苦蕴集。我告阿难，如今当知，诸语言及语言道，非语言及非语言道，所生及所生道，如是二种，皆不离名色。所有世间的分别法，能分别所分别的一切法，都不离名色。啊，语言道能分别的，非语言道一切都不离名色。如是阿难，如是，若如是了知，即住平等见。说平等见从哪里见？ 从知道说一切法诸缘道互与的不同妄相的分别，所有所安立的一切法皆不离名色，在此处都是依于名色所生颠倒分别，所以都是平等。啊，那如若如是了之，即住平等见。所以我们要住平等见，必须要从哪？从法体上去看。而我所以人众生啊，人众生没办法真正的平等。像有一阵子我住在北美那边，我们呢、啊、有时候看到我们不大喜欢人家对我们种族歧视，因为白人容易歧视其他的，但没想到我们黄种人也会歧视黑的人。那讲别的种族的、啊、就会觉得有点轻慢。我说你看众生心情，不喜欢人家歧视你，但自己又歧视别人。像我们同样的地方里面，我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人众生就是有这种分别心。那因为他看不到一个众生的根源的平等性质，所以他没办法往往完全放下了这个分别。所以必须要从这里，若如是了之，即住平等见，是名了达原生法。你看，从一处所有的众生名色缘事，这些里面事缘名色，一路到究竟生老死，所有众生以此住平等平等。所以我才讲说，众生啊，混到最后，其实每个人就像扑克牌十三张，啊，只是你今天出个 S， 我出了老二，你出了老 K， 哇，各有差别。其实啊，众生性平等平等都是十三张。他第五地见，哎，他曾经当过我，你还当个帮他提过包包的人。所以说从这广大来看呢、啊、众生其实从他的缘起处其实是平等，算平等。所以佛性也从这里来看呢、啊、每个人都是从这迷而得觉的，所以他也是平等。此缘生法即是诸佛根本法，为诸佛也，是即诸佛所归续处。我们最重要这一段我们要谈到是这个点，所以佛法的会归处是在这里。所以这是诸佛眼，是佛所观察的一个角度，啊，是这个诸佛法根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三圣共法，从这里来，缘起是三圣之共法啊，乃是说法所诸佛所归去的地方。这里要归去在哪里？我们现在经常把那个佛法谈得很深啊，谈得究竟很高，甚至差别诸佛的法，这个佛比较高。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讲一个例子，有时候看得让人家很伤心。最近有一个真火出世，真火，那网络有灯啊，然后他是藏传的，不过那个我知道藏传好像有反对他，不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因此各大派啊都肯定他是真火。不过那个真火戴眼镜，估计眼根没修什么好，所以今生得这个真火。他说他是一切火的会归，他真火，其他火都还没拿好。那既然有诸大派的什么东西都去肯定他，我发觉可能是他自己吹的啦。啊，如果都还能这样认定，如果真的认定，可见真的是佛法乱成一塌糊涂的。这种东西，佛怎么定位我都不清楚。然后用这种的啊，他是那个网络我有印下来，那个看着就让你觉得说怎么颠倒到这样，对吧？还一个人颠倒，还不止一个人颠倒，是一群人都同时认定的。好，那有点小神通，因为听说有点神通。有点神通，台湾有很多人在迷的，啊，迷成那个样子，然后只要有人有权威者去认同，大家就一直跳下去，就是啊，这真的真我，所以我就讲说这个真我眼根没修好了，奇怪，那怎么会有戴眼镜？我这个和尚，我都没戴眼镜的，像这种没办法依佛法来抉择。所以我们经常也在大乘法里面有没有讲说啊，哪个佛高哪个佛低的啊？这个在经典里有时候是方便在讲他的理则， 但你如果因此起疑的，其实真正佛法的归依处就是你所说的，是原生法是什么？是诸佛所归依处嘛？这才是真。所以如果能将此法透到了，我知道我们现在修学经常带着很多的迷信，都用吹嘘的，把很多法讲得很深很深，都看不到缘起的道理，然后就寻求无很多的加持跟感应，那就忘了自己的理性往哪里。如果能感应的话，我哪会那么慈悲，早就把我们头摸了摸几个就成佛了，是的，是无边的佛度无边的众生，也不过是一个对一个，那对佛也不是负担很大，对，那何况佛是那么的慈悲，你如果求他就会加持，佛的慈悲不需要你求他就加持你。所以后来常常修学到最后不能走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即便有些法为了善巧，他起了很大的那种另外修行上的意义，背后一定是有这个法则，一定会通到这个法则。如果始终通不到，而在这种秘密仪轨当中寻求一个无上的加持，而马上你就能证果，我从不相信。说实在我从不相信，如果它会有用，一定会回到这里来。所以你要问，让我讲说根本最后究竟的加持，一定是从缘起道理里面得加持的，因为这是佛法共通之意。那大乘法为什么有不共？因为它是远胜于声闻所，它将缘起谈得更彻底而已。它有没有离开缘起法？不能，它离开缘起法就不叫大乘。是大乘法将声闻所看的缘起法，将依着缘起法谈到更细、更深刻而已啊，更究竟圆满，这叫大乘法。其实是这样啊，所以所有的加持感应，也不过就是已有空因故一切法则得成的道理。所以千万不要把佛法越走走到越迷信啊！这种迷信到最后失去了理性，不懂得往自己身上去观察，往现前诸境的变化去观察，然后把自己的理性放一边，中了一种迷信，面对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心又放在一个渺茫不可知的不可思议境里面，越走越愚痴。是，你今天有些境也不是靠你思维可以得，但我之所以能心安住在这个不可思议境，是因为有些法让我可思议，我对他信任以后才生这个法，我这完全把自己的理性摆开，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我现在不能直接观空性，好，但我知道为什么空性见有，空性见法住智是众生一生性嘛，对不对？一生性可以建立法住智，然后我才开始修涅槃智，涅槃智我还没得，但我可以信用法住智，因为我相信法住智，所以我能修涅槃智，这不就是道理都是这样的？你法住智没有，把所有智都放开来，就往涅槃上要去得，不可能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宗教走到最后会走上越走越迷信。好，那靠着这一份感性，要靠它能稳定身心，不动则已，一动让你整个会后悔。这一生就什么都抛下，就依着你走，怎么走？最后你只有背叛我，你欺骗我，是不是？有的人到最后对自己一生选择产生很大的懊恼，可是时间已过了，青春岁月都投在那里了，回头也不是啊。可是你为什么如此骗我？没有骗你啊，那始终就是如此，是你看错了。好，这个我们再看。是指，尊者阿难作是赞言：善哉，世尊！啊，善说此法，令我及诸比丘皆得利乐啊！而是世尊告阿难言：我今为汝说无受法。那其实无受法就是一样的法啊，那佛就讲无受啊。啊，汝当谛听谛受啊，如善作意，纪念思维，你应该照我所说的好好思考啊。阿难当时，利益我相即无受，即无受法啊！回顾我法若有受法随身，未有了达我法是空，何有受者？阿难，我即受法二皆灭矣，即无有啊，即无所有，住平等见啊！所以他是这样，你如何得无受法？因为你必须以法知道无有法让我可受。 因为无我法若有的话，受法虽生。所以这个受不一定纯粹，你如果讲到虚伪，它是感受。其实来讲说，我们讲受法，应该如果讲根源，它就用确定。像我们当然在看到很多人，但受如果纯粹讲感受的话，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我们如果要讲维系的那个受，其实就是我采纳了。我采纳表示这个法已经被我确定可采纳，所以那个受就后头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一直采纳确认就才生的嘛，是。所以如何断掉受？先知道我此法不可采纳，无可采纳之法，这样才能确定。好，就是我即受法二界灭矣啊，即无所有，住平等界阿难，受法有其三种，为乐受、苦受、非苦乐受。言乐受者，所谓受者即所受法。于此二者，若能了达是灭坏法，即无乐受，是故无所受法。何以故？当知乐受是无常法，乐受灭即离我相。因为这个我从哪里来？我的我相，你看啊，注意，谁在受乐？我现在问，谁在受乐？我啊，不是。是这个乐受让你有我，有这个我在乐受。其实乐受本身就是我，乐受让乐受生，是吧？你执着乐受的时候，这个乐受就是证明有我。也就是说，并不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我去接受这个乐受。你要知道，乐受就是让我存在的一个因素了，受啊。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其实这个并我们要知道，我们之前中论谈掉，并不是有一个主体的我在才去感受，那变成是这个主体是存在，受变成是客被我接受的东西啊。那这个又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主体就是变成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感受的时候。我们在感受的同时，这个感受让你的我相存在。我在感受的时候，也就是实质上没有我，我是从感受里面证明我，然后再起一个妄想，我在感受，你知道吧？其实到最后，那是感受在感受他自己，因为这个感受还有色受想行识，还有其他蕴啊。不过你要知道。它之所以会产生我，它这个我在感受，其实并不是有一个客观，而是这个受本身那个我存在，让这个受让我才确认的。也就是说，不是我被一个我这个受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而是我这个受让这个我确定，然后自己再起个颠倒，有一个灵魂的我在感受，而这个都是感受。感受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受想都在扮演这些角色，所以并不是另外一个我在受，而是这个受形成为一个我的来源，而让我在另外去受，是这样。所以若离开了，你看乐受灭矣，即离我相，因为这个受就是我执的一个要素之一嘛。如果把这个要素抽离的话，我也不存在，因为它是相依赖。有乐受有我，有我有乐受，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不再在眼前这个烦恼观照的时候，就在破我了。所以，不是说把很多东西慢慢去除，这我才破，不是。就在这个颠倒的处，它就是我的依止处。所以，你当不把这个依止处在破的时候，这个我就开始一直垮了。啊，所以他这样说。乐受灭矣，即离我相。我相即无，何有受者？就相互的，你看，因为有乐受才有我，那乐受灭了就无我相，那无我相回头了，那受是在哪里？你看，相互依赖的， 这佛陀在那个中论也是这样谈嘛，啊，我相即如，何有受者？先从这个认取它，有生灭故，所以无我。那无我故，无生灭。生灭故无我，无我故生灭亦不可得。要回头，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到，那我们今天先到此。请问，愿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方便讲。